这个我带了几十盘，五十盘来哈，一会儿你们谁要买就去买，就希望你们自己看。第二呢送朋友，第三呢带往大陆，因为这个在大陆还不能公开的发行，你们带回去一套，他们都会 copy 成千上万的。不，这都是主的恩典啊，给咱们中国人特别的恩典，就是没有版权意识。我们真要感谢主。这个今天在座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哦，大部分哈。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也请你举下手好吗？不是基督徒的，好，谢谢你们。这个。我是37岁差不多啊才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在我没有信之前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政工干部啊，我当了12年兵啊，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啊，很彻底的无神论啊，但是后来我信了耶稣，也信得很彻底，我信了之后马上去神学院去念了神学啊，然后毕业以后就进入海外校园啊侍奉，然后后来又办这个神州传播协会传福音，所以我在两个世界都走得挺深的啊，在不信的世界挺深，在信的世界也很深啊，这个两边我都尝过。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也像我一样啊，两个世界都涉足过，但是有一些朋友们，你们刚才举手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们大概只尝过第一个世界啊，你们现在还在第一个世界里，就是还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耶稣啊，所以我想我是过来人，那个不相信的那个滋味我尝过，相信了之后也尝过。这个圣经原来没读过，那么现在天天读圣经啊，这个它到底对我们人生啊有什么影响啊，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就是关于耶稣在世的时候啊2000年前他所行的一个神迹。耶稣在世行了很多神迹，圣经记载了30多个啊，神迹嘛就是超人的、超自然的啊，超乎我们所求所思所想啊，人类测不透的那种事情。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就应该能够行神迹啊。但是神迹另一方面又是我们人类不能理解的啊，我们很多人被绊倒啊，跌破眼镜，就是因为神迹。你如果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啊，这个很多的人都会接受的。但是如果说是耶稣是处女所生，死而复活升天了，很多人望而却步，到此为止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从生到死，我们所遇见的都是人啊。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一个人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风浪上行走。这个耶稣在风浪上行走这个神迹出现过2次，我今天只讲一次啊，一次。每一个神迹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神迹，不仅仅是一件事啊，不仅仅是显现他的一个能力，更重要的我发现神就是神，他很神奇，就在于什么呢？每一个神迹里边都有一个人生的含义，这个人生的含义非常的深。那个时候我给大家念这一段圣经哈，那个时候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们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当年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是由门徒们记载下来的，就像当年中国的孔子说了很多的话，也是由他的门徒记录下来，成了《论语》这本书。那么耶稣当年所说的话所行的事，也是由他的门徒们后来记载下来，成了现在的新约圣经的前边的四篇的四福音书。那么这件事也是门徒记载的啊。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在风浪上行走啊，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这个当时门徒看见以后是非常的惊恐害怕，以为是鬼怪，是鬼怪。这件事情接下来整个故事有一个很深的人生含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人生啊，指的是我们人生，绝不仅仅是那一件事儿。而且耶稣做这件事也绝不仅仅是做给他的十二个门徒看，乃是要借着圣经记录下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祝福啊。神他是神，他创造了宇宙日月星辰啊，宇宙之大无奇不有。什么叫科学？科学其实就是在探讨这种神奇背后的奥秘。科学家们他们想象的一个问题是，背后一定还有 something， 背后一定还有什么。哲学家们想的也是同样的问题，神学家们想的也是同样的问题，都是要想知道这个奥秘。神就是奥秘，神就是神奇。所以神借着耶稣他来到人间给我们行的事情也是神奇，也是充满了奥秘。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首先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是在风浪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生不管你今天多顺利，其实都有风风雨雨，都有风浪来临的时候，都有生老病死啊，情感的风浪，金融财政上的风暴啊，这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工作失业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心灵深处的啊那个黑夜风浪会折磨我们啊，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助啊，每个人都经历过，年轻人啊有年轻人的风浪，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风浪啊。那么在风浪当中，在黑暗来临的时候，你注意圣经上讲的就是在黑夜四更天，那是最黑最黑的时候，而且风浪大得不得了的时候啊，门徒极为恐慌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了？看见耶稣了。神在什么时候向我们显现？神常常是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向我们显现。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如果神上帝是全善全能的，他就不应该让我们人生有苦难，就不应该让我们人生有风浪啊，让我们人生一生平安。就像我们有歌唱的什么好人一生平安，是吧？就像我们拜佛的时候说的啊，逢凶化吉，万事如意。耶稣说不是的，耶稣是个说实话的人啊，他不隐瞒我们，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一句话就定了。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苦难，谁也逃脱不了，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有死，生来如此不能更改，所以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怎么办呢？神之为神，他怎么帮助我们呢？神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虽然不能帮你们消灭你们的苦难，因为你们生来就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度过苦难。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啊，他是在什么时候来的呢？是在我们的苦难中来的，是在黑暗中来的，是在风浪中来的啊。他来的时候啊，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的，这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的。 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啊，能够看见神，那是何等大的看见。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人生黑暗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黑暗啊。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要吞灭我们的风浪。当我们陷入仇恨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被仇恨所捆绑。在绝望中，我们除了绝望没有一点希望。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神向你走来，你若能看见，你就是有福的人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自己前半生30多年无神论，都是靠自己啊，奋斗读书啊，这个后来关心国家大事，要救国救民啊。那个我没有上过大学，我高中毕业就直接上研究生啊。这个研究生没有完成，就转成了博士啊，博士班。博士没有来得及答辩就逃出来，所以我到密西西比改革中神学院青年神学的时候，我只有一个高中文凭，就是我很顺呐、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我很能干呐、啊，在国内的时候，就一年之内我能发文章发10几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汇报》。所有的大报刊我一年发一个电，一下子就出名了。后来又参加审核商那个电视剧啊，后来又成了通缉犯啊。你说一切都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不但自己行，而且还能救国救民，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有解放全人类。首先是台湾同胞要解放你们就觉得自己不得了啊。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当他们还没有信仰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神啊，就那个蛇引诱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那句话就是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这句话你就像神一样，能分善恶，能分是非。其实我发现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就像神一样，哦，我的眼睛雪亮，国家大事我清清楚楚啊，这个世界大事清清楚楚，宇宙的大事我也明明白白。我这是讲大事了，讲小事我眼前的太太她身上的优点缺点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要求她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她也是一个神，她也中了蛇的诡计，他也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他反过来对我也是啊，他看我的优缺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希望我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可爱，结果我们就在彼此的期望当中就互相打起来，我希望他可爱他希望我可爱，结果两个人就这样啊，就是期望对方更可爱，结果就变得都不可爱了，打起来了，凶巴巴的。这个是俩神，我是神他是神，一个家里俩神，一山不容二虎，一家怎么能有俩神呢？所以朋友们，你们真的，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其实你是把自己当神看了。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决定是对的啊，我说的就是对的啊。就是还有，虽然我错了，但是你也得尊重我啊。这个人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啊，就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而且要求别人来管自己，也来体谅自己，自己不去体谅别人，希望别人能承担自己的软弱过犯，但是绝不承担别人的软弱过犯啊！这就是人自以为神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就是这样骄傲的不得了，而且我还觉得很有骄傲的资本，很有证据证明我确实可以骄傲。结果后来上帝真是爱我，啪把我投到黑夜里，把我投到风浪里，就像刚才我念的这一段圣经啊，黑夜四更天偷偷上了船，从香港偷渡，偷渡到香港，然后偷渡到巴黎啊，悄悄的啊，这个整个是一个破败，就是那个破碎，就让你彻底垮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让你的命都保不了，让你在死亡线上挣扎，让你知道死每时每刻都可以临到你。就那个时候我到了巴黎，就住在巴黎难民营里，从小到大没住过难民营，当然巴黎的难民营比那个土耳其的好多了啊，一人一个小房间啊。就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牧师，就是一个台湾牧师，到难民营去看我们，给我们每人一本圣经给我们讲。当时我们就跟他辩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辩论他哑口无言，他辩不过我们的。我们说如果有上帝，上帝为什么不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就是1989年的事儿，你知道吧啊，不管怎么着是个悲剧吧，死了那么多学生还有军人啊，为什么上帝不阻止，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他在哪里，他的慈爱在哪里，他的能力在哪里啊，我问的他哑口无言啊。这个但是他走之前是每个人留给我们一本圣经啊，留给我之后我回去开始读，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从小是读什么，读毛主席语录长大的，读马克思列宁唱东方红国际歌，哎，现在我突然开始打开圣经读了啊，你知道这就是上帝啊逼迫我啊，不是逼迫我，是迫使我啊，催逼我，让我来到他面前，让我睁开眼睛看见他啊，就是在风浪中，在失败中，如果我不是失败啊，不是落荒而逃啊，不是在那个人生的黑夜，我不可能谦卑下来。我们这些人骄傲的不得了。直到我后来信了耶稣，我的一个同伴跟我们当年一起的，在日本还给我写信说：“孙远之明，我们这种人怎么能信耶稣、信基督教？我们应该是创造一个新宗教的人。”你就知道我们多狂。所以我感谢上帝把我扔到黑夜里，感谢上帝把我扔到风浪当中，让我在无助的时候啊，来求告他。这个时候他就朝我走来，神朝我走来，不是我找他的。我在惊慌失措，在痛苦流离当中，我举目四望，茫茫黑黑漆漆茫茫，什么也看不见，是他来找我的。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你根本不懂找神，你也找不到神，你只知道空虚，却不知道那个真实在哪里，对不对？你只知道饥渴，但是你却不知道那个生命的活水在哪里。我们只有无助的感觉，却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帮助在哪里。是神找我们，是神看见我们可怜啊，是神主动的走向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不是门徒在黑暗中，在狂风暴雨中，在风浪中找耶稣，不是的，是耶稣来找他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这个教堂里是你来找神来了， no， 你们来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想来听歌的，有的是想来看热闹的，有的人想听听知道这个远志明是谁，看看他讲的怎么样，还有被朋友拉来的。一定没找神的，但是我今天跟你讲，不管你怎么来的，今天是神找你，神要向你显现。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在巴黎难民营里，我没有找神，我再苦，这个再悲伤、再愤怒，我都想不到神，是神来找我，借着他的仆人一个牧师，借着圣经，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向我走来，而且他走来的方式是超自然的方式，超自然的，他不是用讲道理说啊，给你一套哲学吧，给你一套理论，让你说服了你吧 ，no， 他朝我走来是超自然的，以至于我们都认为这是鬼怪，就像门徒们说的，哦，是个鬼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超自然的东西，我们不把它归给神，我们认为是迷信，是迷信，是反常，是偶然，是碰巧，认为是。说实话，我在逃亡过程中啊，从北京啊到南方的某个城市，再到某个城市，藏了一个多月啊， 那个最后到了香港，到了巴黎。现在回想起来，很多超自然的。这么说吧，如果是按照我自己原来的计划，我早就被抓了好几次了。但是呢，在逃亡过程中有好几次是打破了我的计划，但是你知道当时我的计划被打破了，接不上头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很慌啊，觉得完了完了，然后，但是回过头来看，那都是神救了我，都是神救了我，所以你知道这个超自然啊的力量，主宰着自然的力量，那个看不见的力量。掌控的看不见的世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吗？你看到飞机场啊，一架飞机下来了，然后好多汽车，油车什么，垃圾车什么，食物车，哇，行李车过来了，就把稀里哗啦弄好了，然后人出去了，人进来了，我们人看的这些外表吧，啊，但是你知道背后是什么在控制它吗？都是无线电波呀，都是那些。电子信号啊，都是 computer 电脑在控制这一切东西，那个看不见的控制着看得见的啊，对不对？你以为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银河系在转，宇宙的星球都有条不紊啊，各按其轨道，你以为这是瞎碰出来的？背后有伟大的能力在控制的，是上帝伟大的能力在控制他们。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你以为你的人生都是碰得见的啊？今天遇到了张三，昨天遇见了李四啊，我遇见了我的那个女人，就过来成我的太太啊，这都不是偶然的，这背后都有一些你自己根本测不到的东西在背后啊。所以人要有敬畏之心，感谢神啊！我到了巴黎啊，我遇到神的时候，我回头看我背后。逃亡的这个过程，我知道神要我，就是说神要救我，神他爱我，神他要使用我，好奇妙啊！他在火中把我抽出来啊，在风浪中向我走过来啊，这是神的祝福领导。但是刚开始我还是拒绝，我不相信，我还是科学的头脑、知识、骄傲啊。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说你是神，你证明给我看。当神证明给我们看了，我们还不相信，我们还要研究啊，还要搞透，其实我们永远搞不透，永远搞不透。它都是超自然，超自然，超理性，超的意思就是说你达不到，没有办法啊。所以耶稣向门徒走来的时候，门徒也是不理解啊，是怀疑，是怀疑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在能看见跟不能看见差别是特别大啊！这个能看见神，特别是在危难当中，在绝望当中，在困苦当中，在无助当中，能看见神的人是有福的啊！能向神祷告的人是有福的啊！如果你看不见神迹，就死在啊人的常情常理里头。那么接下来耶稣对门徒说了一句话：“是我，不要怕。”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何等大的安慰？是我，我一读到这个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一阵温暖。我们知道，当对方说是我呀，不用说太多，就俩字儿是我，你就知道是谁，就这个人跟你多亲吧。我记得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电话一响，是我，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是我，啊。有多少垂危的病人临死之前逆流之际眼都睁不开了，就听着他老伴在旁边说是我呀，眼睁开了，是我，不用多解释，是我，因为你已经认识我，你已经知道我，我是你的神，你的良心，你的灵魂认得我的声音。所以当耶稣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啊，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用他自己的声音，让我归向他。你知道我在普林斯顿，后来从巴黎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开始正式的进入教会，啊，进入那个查经班，就读圣经的小组。我那个时候开始很认真的来读圣经，啊，那个时候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哦，你们知道， 就是仿佛就那个耶稣对我说是我，就那种我的灵魂就被唤醒的感受啊。耶稣说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啊。我当时就写一个见证，就是说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就好像我突然回到了我的老家，听到了我的乡音，是那种熟悉。比方说我读到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祷告。因为他就说原因呢、啊，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知道我读到这个话我多震撼吗？啊，当时我是生活在怨恨当中，我不说仇恨，我是怨恨。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逃了出来。在我逃亡过程中，我爸爸才58岁就死了。我是长子，我不能回去送终，因为我在逃亡。我心中充满了怨恨啊！但是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非常的震撼。首先是扎心，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你知道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就说做人想都想不到，我会爱仇敌。古人说爱邻居，这个恨仇敌，这已经是真理，我都做不到了，更何况我去爱仇敌，我凭什么爱他？这不合乎常情常理的，也不合乎人间的正义，对不对？但是耶稣给了一个原因，给了一个理由，给了一个根据，什么呢？根据就是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这样的，普遍的爱着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所养育的，我们却彼此的仇恨，在这地球上充满了仇杀。你恨我，我恨你，你逼迫我，我逼迫你，你争斗，我争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看着我们呢，他心很疼啊。我这帮孩子怎么这个样子？我给你们阳光，给你们空气，给你们吃的，给你们住的，给你们喝的啊，给你们一切的一切，我都供应你们，你们却用这些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互相仇杀，他心疼，他借着耶稣来呼唤我们，孩子们不要这样。你们是亲兄弟姐妹，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啊，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告诫我们。所以当时我读到这些话，你知道多扎心吗？一方面我觉得难以接受，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这个话好亲切，好像我的灵魂深处对他有一种共鸣。你们有没有朋友们？你虽然知道你做不到，你虽然知道这个世界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共鸣，说这是真神，这是神的声音，这是一种超越人间的，超越民族的，超越阶级的，超越你我的，超越民就这个敌我有的，这么一种真正发自神的声音，像阳光一样，像雨水一样，像空气一样啊。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共鸣啊，感到啊、哦，好像我回到了我的心灵的故乡。当时对耶稣有一种亲切感，亲切感。后来我每天开始读圣经，我读到耶稣的话，每一句话都有这个亲切感。我们很多朋友嘛，我们虽然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你真的还不晓得他说过什么话，你不晓得他做过什么事，你不晓得他的心肠多么那样慈悲，你不晓得他对人类历史2000年到底有多大的震撼跟影响。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就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个火星，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上面有什么。我们知道有个耶稣啊，直到那天我读了圣经啊，认真的读了，在苦难中去读啊，我才真的知道耶稣是个什么人，他说了什么话。原来他说，你们不要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读到这个话，我心里边那个舒服啊。我说耶稣啊，我就是这么就需要这个，我天天忧虑啊，我今天的忧虑还没忧虑完，明天的忧虑又来了啊，后天的我的忧虑啊，我忧虑我自己啊，忧虑我家人，忧虑别人啊，我啥都忧，忧国还忧民呢，天天被忧虑缠绕。耶稣说地上的花啊，这个也不纺线也不织布，上帝让他穿这么美丽的衣裳，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啊，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养活他，对不对？何况你们人呢？你们忧虑什么呢？哎呀，这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那个背后的那个根据是什么？上帝必养活我们，上帝必托住我们。没有上帝的允许，连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到地上，连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啊！你读到这些话，你浑身是不是觉得啊舒服啊？啊，你心里踏实啊！啊，我的神呐、啊，你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开始读圣经，读耶稣。那读的时候，那些愁云惨雾全没了啊，在黑暗中就有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每天读，每天读不快，每天读一点点，就读那么一段两段，就开始琢磨这个话。好、啊，真是像嚼着蜜一样滋润你的那个灵魂，不是头脑。你用头脑去像读科学的著作一样，那不行，你用心灵去读。哦，他滋润你，甘甜。这我就后来就离不开了嘛，离不开了。后来我离不开耶稣了，天天这样吃他的话，喝他的话，嚼他的话，人就不一样了，人就变得柔和了，脸色都开朗了。所以教会那个有一个蔡太太啊，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就看见我不一样，就说：“哎，那个杨志明啊，你看见你是信了还是没信？”他就问我。后来我就说我信了。你知道什么叫信呢、啊？像刚才我那个心态就是信了。我相信他不是个普通人，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他是给我带来了他的伟大的爱，这个伟大的光啊，伟大的能力带给我，让我的心不再一样。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我今天不再一样啊！今天我这个怎么我忘了那歌词了哈？今天我可以不一样，而且确实不一样，我心不再一样，我的信心怎么更坚强，而且关键是我看见了神。我今天为什么不一样？我看见了神，我以前没看见神，看见的全是人，好人坏人，黑人白人，古人今人，活人死人，好对我好的人，对我坏的人，啊，看见全是人。在这天我不一样，我看见神了，在风浪中，在黑暗中，看见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了。好、哦，我人生不一样，而且他不仅走过来了，当我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是我。他这一句话让我的心温暖，让我的灵欢喜快乐，我的灵魂被唤醒。所以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那我们的灵魂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灵魂里边有真善美，对不对？我们的灵魂里边有良知，我们的灵魂里边有永恒的盼望。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即使你不信上帝，你的灵魂深处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不对？对永恒的盼望，对假丑恶的恨恶，有良知。这个时候，上帝他自己的话，他自己的灵，哗进到你心里，你里面那个真善美的那个灵啊，那个渴望爱的灵啊，立刻就回应了，哗。就这样了，就这样了。我就发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那个真善美的那个灵魂哈、啊，有点像一些碎玻璃渣、碎片啊，埋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有，但是却没有力量，是不是？但是当上帝的光一照进来，我们这些碎玻璃片，哗，个个是闪光，先把自己的心照亮啊。我们是反射神的光。然后慢慢生命中发出光来，所以我的脸色不一样。就那个蔡太太啊，蔡姐妹就问我说：“杨姐妹，你到底信还是没信？”因为她看我不一样了，我就说信了。我一说信了，上来就抱住我，抱住我就跟周围的人喊：“杨姐妹信啦！”她马上就低头回头又问我：“你要不要受洗啊？”我当时就说：“我要受洗。”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读到圣经里记载，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洗啊，他本来不用受洗的，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那个受洗给他洗礼的那个约翰先知，本来说要反过来，耶稣给他洗礼的，但是耶稣却甘愿说，理当尽诸般的义接受洗礼。我说，连耶稣都接受洗礼，我怎么不接受洗礼啊？因为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很高傲的，我信就信了，干嘛要受洗啊？
好，我心里信就是了，我悄悄信就是了，我心里有神就是了，干嘛还要当众啊？这个受洗，干嘛还要去教会？干嘛还要跟你们这些什么痴男痴女在一块？我们很清高的，但是我看到耶稣那个谦卑的样式，顺服的样式，我就跟蔡太太说，我说我要受洗。我太太，那个蔡太太立刻就跟大家喊：“啊，杨经理要受洗！”我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每一次我说了他就大喊，他就跟别人喊，他就是让我没有退路。这是真的啊！就有时候你们谈恋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追一个男孩或者你追一个女孩，大家都知道你在追啊，但是不知道你追成了没有。有一天对方说我同意了，我们订婚，我们准备结婚，你是不是想让别人知道？知道了会让他没退路啊！那时候我感谢蔡太太，要不然的话我也悄悄的，说不定我有反复，我又一拖一拖好几年呢，啊，那才抓住我了，很快就让我受洗了，啊，感谢神，受洗以后那个神迹就跟着，啊，神迹奇事就伴随着，然后整个人就不一样，我有了归属感，我知道我是属于神的，这种自我知道比什么都重要。耶稣天天在我身边，啊，耶稣说是我，什么事情我遇到难处，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在绝望的时候他说是我，我就有希望。在痛苦的时候有安慰，软弱的时候有力量，只要是我。所以你知道当这个黑暗来临，我经历过很多这种事情，包括疾病，我跟我太太都被诊断说是癌症，我太太说是癌症的前期，肝癌的前期，我怀疑是淋巴癌的时候，都被医生吓过吓得要死，那在那个时候怎么办？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超自然的事。朋友们，你不要说你不能信超自然的神，我今天要告诉你，唯有超自然的神才能救你。超自然，什么叫自然？你死，那叫自然。什么叫超自然？你可以不死，那叫超自然。什么叫自然？你没力量就趴下，那叫自然吧。但是什么叫超自然？你没力量，神给你力量，那就不趴下，那叫超自然。什么叫自然？医生说你是癌症，你自己吞就死了，那叫自然。什么叫超自然？医生说你是癌症，你心里想还有我的神呢，对不对？我还得问问我的神，他是超自然的神。哦，人生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保护你，你真的是一个可怜人。你从小到死，你都知道自然规律嘛？从小就生下来就开始长大，长大了读书完了到工作，工作完了结婚生孩子，然后开始养家糊口，然后以后慢慢的还得养你啊，最后你就死了。你死了之后，儿女们给你哭那么一两年，以后就把你忘了，然后因为他也要死，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女再哭两年，就这样，这就叫自然。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我是神，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没有出路，但是我是神，我是创造宇宙，我是你们心底那个不能实现的盼望，叫实现，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渴望之事的确据。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根本不可能看见，不可能知道的，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就凭着他虽然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有人说这是可能的吗？我跟大家讲，如果这不是真实的，整个基督教信仰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全是骗人，一骗骗了我们2000年，而且骗了我们21人，骗得我天天高高兴兴的啊。骗得浪人骗得浪子回头，骗得罪人悔改，骗得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对不对？你们知道为什么神不是骗我们？宇宙，你们再想想宇宙有多么神奇啊！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科学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从什么都没有，在亿万分之一秒突然间什么都有的，不是瞎蹦蹦出来的，在这么亿万分之一秒宇宙大爆炸的瞬间就产生了宇宙所有的法则，对不对？所有的规律，
我们用科学家们用了那么大的智慧和研究不透的那个精密的规则，那一瞬间全部都有了。神奇，神之为神，就是你测不透。中国古人说得好啊，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神圣伟大智慧，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完全弄明白的神。这中国人讲神带着神秘，是吧？你测不透，神奇你做不到，神圣你也达不到，凡是带神字的就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如果想把神研究透了，我常常讲这句话，你想把神研究透了才信他，你永远信不了，你信了也是假的啊！你如果把神真的研究透了，你就神了，假神啊！要让神成为神，你就必须知道你是人。当我知道我是人的时候，我是要死的时候，我可怜的时候，我一牙疼就睡不着觉的时候，人家说我一句话我就三天难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个人多可怜。什么叫神？神就是耶稣这个样式，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依然爱你。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叫神。你不要光以为神处女生子，我跟你说处女生孩子不太难。因为什么呢？宇宙大爆炸比处女生孩子要难一万倍。你们知道玛利亚是个处女，生了个耶稣，你觉得很难吗？他再难有个玛利亚在先，但是宇宙大爆炸是从什么都没有突然产生了宇宙，你说哪个难？但是宇宙大爆炸叫科学啊！耶稣生孩子你就不信，不是耶稣生孩子，是玛利亚生孩子啊！你们知道我们人有时候就是很可怜很可怜。神能创造这个宇宙，他就能做宇宙中任何的事情。我刚才讲这句话啊，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这句话合乎不合乎逻辑啊？非常合乎逻辑。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当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合乎不合乎逻辑。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是她不能炒的，这不是废话吗？啊，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她不能做的，这多合乎逻辑，多明明白白啊。我们为什么不信？就因为我们中了进化论的毒，中了进化论，中了这个科学主义的毒。而这个进化论科学主义实际上是蛇的诡计。伊甸园里面，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讲那个蛇，蛇就代表人类的里边那个狡诈的那个诱惑，就这个东西，就自己想当神，我想当神，凡是我测不透的都不存在啊，凡是不能穿过我这个针眼的，你这个大象都不存在。我们的智慧就像针眼一样那么窄，神多伟大，能穿过我们的用我们的智慧来测量吗 ？No。所以感谢神，那信的人是有福的。我自己的经历啊，神在我黑暗中，在我人生的风浪中向我显现，向我走来，而我啊读到了他的话，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就被吸引归向他，归向他。你注意到哈，在黑暗中看见耶稣在风浪上行走，这是一个最伟大的看见。我今天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们在黑暗中，在人生的困难中啊，逆境中啊，生老病死中能看见神，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看见啊。第二，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你的心得到安慰，你就真的不再怕啊。你看彼得，耶稣的门徒，不但不怕，而且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啊，如果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心智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水面上行走，踏着风浪，那是可以理解的。彼得说：“我也要这样。”在座的朋友们，我跟你讲，你也能，好，我也能，你也能。耶稣怎么应许啊？耶稣说：“来吧。”耶稣说：“来吧。”当耶稣当神说可以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彼得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你就真的战胜你的痛苦了，失恋了吗？ 苦难痛苦，失业了吗？不愁没苦了，对不对？生病了吗？医生说没治了吗？靠着信心依然有盼望，那就可以在风浪上走，在风浪上走。但是现在你知道彼得差点掉下去，甚至耶稣责备他，你这小信的人，是不是啊？你知道彼得为什么掉下去吗？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太伟大了，每一句话每个字儿都是很重要的。圣经怎么记载说？圣经说只因见风浪甚大就要掉下去，是因为他的眼睛看什么了？看风浪了。如果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风浪之上的耶稣，他就不会掉下去。但是一头一看风浪，死了，死定了。我们人生中也是这样，如果你得了癌症，我跟你讲哈，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当医生说我是淋巴癌的时候，可能是淋巴癌的时候，我那时候体重下降比现在差20磅，比现在瘦20磅啊，晚上是个盗汗睡觉啊，一摸那个疙瘩很硬，特别是我在那个 Google 上打上淋巴癌三个字，一搜索出来那些症状都像我的啊，这就是疯了，很吓人的风浪，让你恐惧的那个风浪，要吞灭你的那个风浪。如果我天天这么看这个，我死定了，死定了啊！你这淋巴癌没法治的，也不能做手术啊。这个药物也是有限的，它不像什么有些什么这个乳腺癌呀、发现的早还好，淋巴癌没治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神，我盯着耶稣啊，我晚上祷告读经到半夜啊，那时候。我读着读着祷告祷告，有一天啊晚上啊有一句话就进来说，你不要怕啊，你是属于我的，就是以赛亚书43章那句话啊，你在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你在火中行走，火必不烧着你，我提着你的名招了你，你是属于我的， You are mine， 那个英文更好，你是我的。好，我那天不是我翻圣经翻出来的，是那个话进到我里面去的，我蹦就蹦起来了，半夜蹦起来我就喊哈利路亚，因为这话是神给我的，说你不要怕，是我，你是属我的，啪啪就蹦起来了，啊，信心仰望神，只有神能治我，只有神能救我。我母亲呢、信心比我大，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她是个农村妇女，啊，但是。他每天笑眯眯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长子嘛，我说你看我变成这个样了，我做母亲的成天笑眯眯的，我说他疼不疼我呀、但是我母亲怎么说，说你放心吧，神这么用你，他能不管你吗？就一个朴素的农民的语言，神这么用你啊，他呼唤了你，然后带着你，让你到处去传福音，领人信主，做见证，他能不管你吗？我母亲的祷告，他祷告的结果就是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当时看他恐惧，我太太都恐惧啊。这个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那个最后的化验确定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当时我们看了结果都认为是穿刺的时候穿过头了，因为当时那个疙瘩只有2厘米嘛，穿过头，结果又换了个医生更认真的穿刺 biopsy 也好，结果第二次穿出来的还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一直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疙瘩还在也没事，那谁说没事就没事就感谢主，什么的神哦，神就是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啊，专门做出人意料的事儿。所以你们朋友们，你们需不需要这么一个神？当你做不了的时候，他帮你做；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他背着你走；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他说不要怕，是我，阿利路亚啊！而且他让你踏着风浪走。他说他不仅是他踏着风浪用神机向你走来，而且他说你可以向我走来。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看风浪，我跟大家讲这个奥秘，你看什么你得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看风浪你得到的是恐惧，因为那风浪比你厉害，你知道吗？会把你吞灭的， 但是你看那个踏着风浪把风浪踩在脚下的神，你觉得是什么力量？是神的力量。看什么得什么。哦，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法则呀，科学法则呀。啊，你不要以为我看什么不重要的。 No， 有的人跟我吹说我这个人什么刀枪不入啊，我看了黄色的我也不受影响。这个后来他看了几个黄色的画面，他说为什么这个黄色画面好多天都不离开我，老在我心里头闪。千万不要说你看了以后没关系，看什么得什么。你们这中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说结了婚怀了孕要让那个孕妇啊让太太啊多看美人照，说你看美人照多了胎里的孩子就美吗？这是有根据的。你看圣经记载，对不对？那个雅各给他的岳父放羊，是不是？放羊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他跟他岳父放羊，岳父说：“我没有工钱给你。”他说：“不用工钱了，你的好羊都归你。那个纯净的羊，那个凡是那些有花斑的那些哈，杂的，杂色的羊，归我就好了。因为那种羊很少嘛。”没想到这个雅各很聪明，他把那个柳条削成花带花纹的，那个柳树枝啊，削成花纹，插在那个水洼之地，就是那个羊公羊母羊交配的地方。结果那些公羊母羊交配的时候，看到那些带花纹的东西，生出来的羊都是带花纹的。这圣经记载的，说没过几年，他那羊啊，他岳父的羊啊，全带花纹了。看什么得什么。看什么得什么，什么都是讲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就得到了。亚伯拉罕100岁，他的太太撒拉90岁生他们的儿子以撒。在这之前，上帝首先让他看见，把他领到院子里，说你看天上的星星，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他说你将来的后裔就那么多，让他看见，啊，让他看见。然后他说。他们就笑嘛，他跟他太太都偷偷的笑，说我都100了90了，啥卵子精子都没了啊，还能生育？上帝的使者还说你为什么偷笑？他还辩，那个撒拉还辩解，说我没有笑。上帝使者，你确实笑，我看见了。你知道这个神让他有信心怎么办？改名字，原来他太太叫撒莱，现在改成叫撒拉。撒拉是什么意思？万国之母啊。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莱，说你现在改成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万国之父。那个时候他俩是老绝户，就是没有一个孩子，他俩之间没有孩子。但是神却说你叫万国之父，你叫万国之母。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信心呢？这信心不得了啊！两个人早晨起床就喊呐，万国之父啊，万国之母啊，就喊这个名字嘛。就好像你们没孩子，一见早晨一起床就喊孩子他爹呀，孩子他妈呀，哪有孩子？但是神说有就有。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还没有看见就已经看见，那叫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跟撒拉就信了之后就有了，一年以后就生了儿子。这是神让我们看见他，看见就得了啊！看圣经里面好多，我今天不能跟你讲哈，我跟你讲从旧约到新约讲这个看见的，哦，那多了，凡是看见就得着，甚至耶稣自己讲，凡是仰望我的就得救，你看见他就得救，放十字架就得救，啊！你知道我们神要求希望我们在无助的时候看他，啊，在绝望的时候看他，啊。在恐怖的时候、恐惧的时候看他，在黑暗中看他，甚至面对死亡，盯着那永生之神、永恒之光从他照下来，照到你身上，看着神。所以朋友们，这是人生得力量、得祝福的秘诀，就是看神。看人气死你，看人坑死你，对不对？看人一个一个死去，人过50以后啊，开追思礼拜、开追悼会越来越多，就参加追悼会了，是不是啊？啊，一个个送走啊，我的同学走了，这个走了，那个走了，这是看人，看神，神说我在这里，
凡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所以耶稣说啊，来嘛，让彼得来。彼得掉下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啊，耶稣知道彼得之所以掉下去，是因为他的信心小，不是因为他不小心。耶稣没有说：“彼得啊，你怎么走得不小心的？”然后彼得说：“小信的人呐、啊，耶稣当年责备他的门徒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小信的人呐、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甚至耶稣对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很悲观啊！他说一句话，他说：“等我再来的时候，能遇到这些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就是 faith， 英文就是 faith， 有信心吗？有信仰吗？你们真的信我吗？你们真的知道我能做一切吗？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大部分是基督徒，你真的相信神能为你做一切吗？你真的相信天塌下来神能挡住吗？”你真的相信神此时此刻今天就可以解决你心中的那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有时候我们祷告求啊求啊，我们是哀求，是苦求，我们并没有信心。神责备你小信的人啊，愿这句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我是不是个小信的人。神没有难成的事，大家都知道没有难成的。神说你来吧，彼得就能去。关键是你不看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做伟大的事，就是眼睛不要盯着，不要离开神。这是个秘诀，千万不要离开神啊！你看事儿，事情把你压垮；看人，人把你坑害啊！只有看神，看神。感谢神。这个后来耶稣把彼得救了上来，然后把他带到船上，风浪平静啊，平静。然后门徒们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哦，就经过这件事他们发现，哎呦，你真不得了啊，你真伟大。你感谢主，我信耶稣22年了，我发现就是一点，就是神真伟大，神真是神。信主22年，我一方面发现神真神呐、啊，另一方面发现我真是个人呐、啊，啊，我真可怜呐、啊。我真无助啊！别看我站在这里给你们讲道啊，其实我自己很软弱啊。我每天都靠神给我力量，支持我，每天都仰望神，这就是秘诀。每天读圣经，怎么仰望神呢、啊？第一就是你心里边信，你相信他与你同在啊。我昨天还发了个微博，一条我讲，我说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永远不离开神。我没法保证我自己永远不离开神，但是我对神有信心，我相信神永远不会离开我。哈利路亚，你知道？所以基督徒就是要这样，你在心里边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就像我母亲一样，我们相信神永远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啊，爱我们到底的。这是最主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犹大卖了耶稣，卖了他的主，出来上吊自杀了。啊，出卖了以后就上吊自杀。彼得3次不认耶稣是他的主，罪行稍微轻点哈，也够可恶的了。3次说他不认识耶稣，你说这人他叫人吗？啊，但是他出来不自杀，他悔改，是不是？他不但不自杀悔改，而且后来�耶稣复活以后问他3遍，彼得你爱我吗？彼得3次不认耶稣，耶稣就问他3遍，你爱我吗？彼得每次都回答我爱你，到第3次他还烦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还老问我，我很佩服彼得啊，3次不认耶稣，他理直气壮的说爱耶稣。我跟大家讲，这是对的。犹大就是失去了信心。什么叫失去了信心？犹大不相信耶稣能饶恕他，犹大不相信耶稣能赦免他，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罪过太重了。啊，我出卖了他，结果他就自杀了。彼得知道耶稣，他深知我们神的性情何等的慈悲，何等的慈爱，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像小孩撒娇一样，你知道我爱你啊！啊，他3次不认耶稣，还说他爱耶稣，他确实爱，他知道耶稣爱他，知道耶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什么都可以不知道，
你要知道两点。第一点，神爱你，像阳光空气一样爱你，像耶稣一样，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依然爱你。你杀了他，他还为你祷告，说父王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他永远的爱你。你觉得你自己不可爱吗？他爱着你。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了吗？他还爱你。你觉得你太太你丈夫恨死你了吗？你就到耶稣这里来，主啊，你爱我。第二，永远不要忘记他的能力永远伴随着你，他的爱是有能力的爱，他的爱绝不像老太太的爱，像那个圣诞老人的爱。 No， 当我们爱一个瞎子的时候，我们领他过马路，这就是爱他们。但是当耶稣爱一个瞎子的时候，他让他们看见。当我们爱一个瘫子的时候，我们大不了背着他，喂喂他。耶稣爱一个瘫子的时候，说你起来行走。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死了，我们就为他哭泣。耶稣爱一个死去的人，是让他活过来。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知道，耶稣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当神爱你的时候，意味着他可以做任何人间做不了的事。他的爱是带着能力的，哈利路亚！千万不要忘记这两点：第一，神爱你；第二，神带着大能来爱你。他的爱啊，是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行走的爱，是使无变有的爱，是使死人复活的爱。哈利路亚！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盼望你们都能得到神。你别说我今天风平浪静，但是你明天可能就是惊涛骇浪。你说我今天阳光灿烂，明天就可能是什么暴风骤雨啊。你知道吗？人生都有过不去的坎，那个时候你能看见神吗？你能看见神向你走来吗？你能听到神的声音亲切地对你说是我呀？你愿意向他祷告吗？你愿意仰望他，让他的能力，让他的爱永远地伴随着你？就是你要信信心，用信心，不要像彼得啊，要像啊耶稣所告诉我们，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让这个山移到海里，它都听你的，因为这是神在帮助你，是神在祝福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人生很多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啊，让我们的美好的盼望，我们灵魂深处的真善美能够发挥出来，活出来。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面前，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啊，有盼望的人，今天都能够看见神，神正朝你走来。真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爱我们的神呐、啊，宇宙的主，伟大的上帝，我知道你此刻就在这里，你是灵，你无形无相，但是你跟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是相通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在我的患难中你打救了我，在我黑暗中，在风浪中你朝我走来，用你的温柔的话，用你的爱，用你伟大的能力拯救我和我的全家。我也知道我们在座很多的基督徒，很多你的儿女都因着信心，因着仰望你而得到了你的祝福。我特别把在座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他们原来不认识你，没有看见你，今天他们来到你面前，我谢谢你，你已经让他们看见，你已经让他们打开信心的眼睛，看见你是随时的帮助，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在他们的面前出现，当他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祷告，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你会成为他们的力量，你会帮助他们度过今生直到永恒。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心中有一个渴望，说我的神，我愿意看见你，我需要你，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祝福，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大有能力的爱今天临到我，我需要你，好不好？请你向他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这样的朋友请你们向着这举，好吧，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都放下，感谢主。
感谢主，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感动说我需要神，我今天就需要，我明天也需要，我永远需要神，我需要神，我知道我自己有限，我知道我自己有罪，我知道我自己有死，但是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盼望，神爱我，而且爱我到底。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好不好？我请你向神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有感动就举手哈，因为这是神在感动你，不是你自己，乃是出自神，是神在用他的手在摸你，用他的爱在呼唤你，你不要拒绝，好不好？还有没有？还有的，我就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有就举手，不要拒绝神，因为神爱你，今天临到了你，不要拒绝，你今生今世会永远的受他的祝福，包括你的后代，一代又一代，他都要祝福你，因着你的信心，他的爱，他的能力，会源源不断的供应你，伴随你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好不好？我都请你跟着我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上帝，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敞开我的心，邀请你进到我的里面。我需要你，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个有限的人，我是一个短暂的人，但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之主，你是我黑暗中的光，是我患难中的帮助，是我软弱中的力量。我愿意凭着信心仰望你，愿你的手永远缠拉着我，度过我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你与我同在，直到永远。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啊，我听说你要唱有一天是吧？ OK， 这首歌很好哈，有一天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神与你同在，我很喜欢这首歌啊，这个如心如姐妹老唱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吧，我们一起起立
啊，放错音乐了，对不起。请放弯的。
啊，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下句什么？我把它。到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别忘了。耶稣爱你，他就在你的眼前，只要打开信心的眼睛就能看见。
有一天你要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天，
有一天你要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要发现没人爱你，
有人爱你，不要放弃。
愿意帮助你。
道的，你们特别关注到前面来，我来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祝福，我为你们祷告。刚才所有那些经手的朋友们，到前面来领受祝福，领受祷告，好不好？到神殿里面来，感谢神，今天他朝你走来，你也可以向他走去。今天他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爱，好不好？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今天走出来，到神面前，再往前再走一走，好不好？来吧，今天走一走，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他来找你，还有吗？还有，往两边走一走，好不好？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依然寂寞，上帝的爱能够温暖一切生活，这是一切真理对上帝。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心里，到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就在这里，人生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来到了我们中间，他站在你的面前，他对你说他爱你一生之久，直到永恒。今天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爱的吸引，你把你的儿女们呼唤出来，他们站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祝福。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孤独，因为有你与他们同在。从此以后，你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他们。你的爱带着伟大的能力，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护佑着他们，让他们今生今世满了你的恩典和祝福。不管他们在哪里，你不离开；不管他们出他们入，以赐平安。主，他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软弱的时候，加添力量；伤痛的时候，你来安慰；当他们在黑暗中、在风浪中的时候，你要朝他们走来。主啊，是你，你永远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交托，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好，今天出来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们不是第一次走出来，你们不是基督徒的，你们是准备他们到哪里去陪谈呢？
发一个那个身体
有他们有礼物给你们，有礼物吧？你没有准备礼物啊？那好了，那个你们如果带的话，下一场给你们准备礼物，他们没有，我准备礼物。OK， 行，你们每个人现在就在这里吗？还是到其他地方去？
现在这儿
好，那你们陪谈的弟兄姐妹要快一点，因为我相信你们人少，你们做一个登记，好吧？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就不用登记了，好吧？